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1月13号星期天，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一座斯辉派圣殿遭遇恐怖袭击，造成5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美国多个城市爆发反川普抗议示威；美国和澳大利亚就重新安置难民达成协议；朝鲜继续进行针对韩国的军事演习。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当选总统，亚洲面临不确定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咱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星期六晚上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的一座拥挤的苏菲派圣殿的爆炸袭击负责，至少有52人在事件中丧生，大约100人受伤。目击者和医生担心，死亡人数估计还会上升。爆炸发生时，有数百人在那个圣殿里，那里距离哈伯市约100公里，这座城市位于相邻的信德省的交界处。受害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努拉尼圣殿的一位地方官员说，许多人伤势严重。目击者说，由于这个偏远地区没有一家当地的医院或诊所，一些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救援小组花了几个小时才抵达现场，一些游客用自己的汽车运送伤亡人员。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有数以百计的苏菲派教徒聚集在这个圣殿举行特别的仪式。妇女和儿童会通过跳舞向埋葬在那里的苏菲派圣徒致意。这是过去3周伊斯兰国声称在比路支省发动的第二起袭击。10月24号，3名伊斯兰国自杀炸弹手袭击了比路支省省会奎达的一个警察训练中心，导致62名以上的新兵学员丧生，120多人受伤。根据美国和澳大利亚达成的一项协议，美国同意接收从澳大利亚转来的难民。这些难民在坐船抵达澳大利亚失败之后，目前被安置在巴布新几内亚和瑙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天说，这是一个一次性协议，而且将不再重复。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安置妇女、儿童和家庭。试图乘船抵达澳大利亚的难民申请者被送往这2个太平洋岛国的羁押中心，即使这些人的难民身份经调查属实，也将被终身禁止在澳大利亚落户。人权组织对岛上的生活条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些移民在那里忍受煎熬数年。任何拒绝前往美国的难民将被给予留在瑙鲁岛的20年有效签证。正在新西兰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证实了这个协议。他说，我们将努力保护世界各地的弱势难民，并和这些地区受到这个挑战影响的盟友一起分担责任。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难民参加了这个计划，也不知道当选总统川普领导下的下一任政府是否会履行这个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导致美国的一些城市爆发抗议活动，在德克萨斯州这个传统上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州，也爆发了反对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抗议示威。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星期四，川普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会面结束数小时后，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外，谴责川普驱逐墨西哥移民的竞选承诺，以及他被认为冒犯女性的言论。星期四早些时候，在川普的老家纽约也爆发了抗议活动。
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他讲的所有话对于这个国家来说都是粗鲁可恨的，他脑子里充满了仇恨和分裂，他是一个骗子。
那么这些抗议者希望达成什么结果呢？一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说，
我只想来到这里提醒他，美国不是只有投票选举他的人，还有强烈反对他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达成一种共识。
政治分析家克劳斯·拉瑞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抗议是健康和坚实的民主体制的一个标志，不会干扰权力的和平交接。
Why not? Why shouldn't they?
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发泄他们的烦恼？他们必须保持和平，这是当然了。他们应该参与到这个正常程序中来，参与到民主体制中来。但我不认为任何即将成为总统的人会被这些抗议影响。
拉瑞斯说，现在再来抗议有些晚了。
这些抗议示威应该发生在大选前，来提醒人们这其中的意义有多么大。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结果，正如奥巴马总统今天讲的那样，给川普一个机会实行他的政策，之后我们再看是否有合适的理由来抗议。
这位当选总统在胜选后的首次演讲中使用了安抚的语调，他说这个国家需要疗愈伤痕。在星期四与奥巴马总统以及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会面后，川普的讲话再没有出现过他在竞选活动中使用的冒犯性词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一些抗议者星期六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酒店外高呼“建桥不建墙”，这个口号针对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道墙，阻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川普把他们描绘成罪犯和强奸犯。示威者星期六傍晚在白宫前举行烛光集会，然后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川普国际酒店。示威者堵塞了交通，他们还呼喊口号，我们不接受当选总统。美国其他地方的抗议者星期六也走上街头和公园。在纽约，2000多人从曼哈顿的联合广场游行到川普大厦，当选总统川普住在那里，在那里和过渡团队开会。美国各地接下来几天还有更多通过脸书安排和组织的抗议活动。纽约示威者的标语口号包括“黑人的生命也重要”和“不是我的总统”。一场撕裂的竞选过后，抗议者表示他们担心川普会侵蚀美国民权，引发动荡。参加抗议的时尚设计师30岁的阿巴德说，我真的无法让川普领导这个国家，向我们的孩子灌输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偏执。他说，川普应该让位，美国社会没有种族主义的市场。川普的竞选经理凯利安·康威星期六说，如果这次胜选的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川普的支持者会抗议他当选，每个人都无法忍受。康威呼吁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敦促抗议者给当选总统及其行政当局一个机会。抗议活动星期三开始以来，警方采取了安全措施，装满沙子的卡车停在川普大厦公寓入口附近，警察将抗议者阻隔在距离大厦至少一个街区的地方。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市长和警察局长星期六晚间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但是没有奏效。波特兰市发生多日暴力抗议，数百名示威者在街头闹事，警察逮捕了多人。星期六，在德国，数以百计的德国人和美国公民聚集在布兰登堡大门附近的柏林和美国使馆附近，抗议川普当选， 还说川普如果上任之后实施他在竞选时谈到的政策，就会损害民权和人权的保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大基层代表换届选举。在中国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基层代表换届选举之际，作为独立候选人的北京维权律师程海和其他几人，11月12号在准备依法进行竞选活动之前，突然被警察强行带走，后确认是北京朝阳区来广营派出所。几人被问话多时后才得以获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709大抓捕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程海律师星期六上午在北京丽水桥地铁口附近等人准备进行竞选活动。709案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和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前往，并准备请教关于709案的法律问题。上午约10点多，李文足突然发消息称我们被带派出所了，随后程海、王俏玲、李文足三人失联，后传出确切消息说他们被带到北京朝阳区望京附近的来广营派出所。而709案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王全章的辩护人余文生律师以及多位公民赶往来广营派出所声援，程海律师下午4点左右获释，而709案家属王俏玲和李文足多时后才出来。程海律师星期天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三人在交谈时，有警察在未出示任何证件下要求查看三人的身份证被拒绝，随后该警察呼叫数位警察乘警车赶到现场，强行将三人拉上警车。他说
下来了4-5个身高马大的警察，二话不用说就要来查身份证。我说你凭什么查我们的身份证？他说身份证法有规定，警察法有规定。我说哪个法律有规定你拿出来我看看，人家自己查去。我说我知道警察们查身份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普遍的查的，车站、码头、机场、戒严的场所等，想查谁查谁都行。除此之外，你只能在对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面你才可以查。我说我们有没有违法行为啊？没有，没有你凭什么查呢？他说不出来，反正是要查。
程海表示，后来警察表示要强制传唤，在强行带走他们时非常野蛮，李文足头部遭撞击，用王俏玲的围巾勒他的脖子。他说
马上上来一帮人把我们三个就强制的勒到警车上面去，先是把王俏玲，因为他的围巾嘛，把他脖子勒出红的印子，有点窒息的样子嘛。李文足呢就去帮助他，他给他一手给他推到那个头也撞到那个车窗上面，我呢也给他就连推带拽的吧，使劲的这个往上推上去，头差点栽到那个椅子上面去了。
程海律师表示，到了派出所做笔录，警察又称他们是妨碍公务。他说
做笔录他就问我们，你为什么带到派出所啊？我说是因为你们违法带来了，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滥用职权带来了。他说你妨碍公务，妨碍你公务，首先你有什么公务？查我身份证没有理由，这叫公务啊。
另据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在网上陈述，对他们进行搜身的两位女警中的张姓女警对他俩污言秽语，满口脏话，并在对李文足搜完身后让李文足对着摄像头打个招呼。程海律师表示，他对警察骚扰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可能与709案家属王俏玲和李文足近期不断为他们仍在押候审的丈夫呼吁奔走有关，也可能与干预和骚扰人大基层选举独立候选人参选的事情有关。他说
他这是两种可能性嘛，一种是可能是不是王俏玲啊、李文足他们过去了，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在选区内的，因为选区内我们进行宣传嘛，那个警察基本上也没有到场骚扰。第二个原因也不排除吧，反正搞不清楚，他莫名其妙的来进行骚扰。
记者拨打来管营派出所所长的手机，电话一直在通话中。北京雾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程凯10月5日决定作为独立参选人参选北京市昌平区人大代表，并公开发表致选民书和招募助选，呼吁选区民众投票给真正能代表国家管理权的人，值得信赖的人。程凯表示，5年前他也曾竞选人大代表，认为这是推动民主法治必须要做的事情。据报道，目前北京有58名维权人士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选，但许多人遭到骚扰、干预，甚至不让出门进行选举宣传，至今也没有见到选民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担任 APEC 台湾特使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将于15号启程赴秘鲁利马参加第24届 APEC 峰会。宋楚瑜于11号举行记者会，表示将在此行内与各国领导人自然互动，其中包括也将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界评论，此次宋楚瑜可以成行已经非常不容易，出席习宋会的可能性相当低。下面是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时间11月11日上午，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内接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其女儿宋振迈等 APEC 代表团成员，感谢他们为国家努力，并交代3个主要任务。总统府的声明中表示，蔡英文交代宋楚瑜，一是通过国际交流为台湾经济发展带回新契机，二是在全球政经变迁情况下，密切注意及关注区域经济整合的发展，三是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人民对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期待。宋楚瑜在随后举行的行前国际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为国家全力以赴。他笑称，时代考验青年，也考验偶基桑。川普70岁当选美国总统，他70多岁也要尽力代表国家出国打拼，好好为国家做点事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确定将参加此次 APEC 会议，媒体关心宋楚瑜是否将借由这个契机与习互动。对此，宋楚瑜表示，双方会有自然的互动。他说，
既然是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一定会有机会，不仅是跟大国的领导人，也会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些领导人都会有自然互动的这个机会啊，所有这些机会啊，我都不会这个排除我所应该担任的这个责任和我的角色，但是我要很明确的跟所有的我们的同胞报告一点，就是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总统的授权到秘鲁就两岸的重大的所谓政治议题去做任何的谈判和任何的这些部分。
宋楚瑜强调，他真正的任务是去参加 APEC 经贸会议，是就台湾经济问题跟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交换意见。此前，很多台湾媒体担心宋楚瑜此行无法成行。在台两岸关系紧张的今天，大陆方面表示，台湾出席 APEC 需符合谅解备忘录，即与会领袖必须是有经济背景的代表。然而，在各方的协助下，大陆并没有进一步的阻挠动作。宋楚瑜今天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蔡总统任命我的时候，好像很多台湾的主流媒体都说我去不成，但是看样子我是去成了。”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进报点吗？啊，所以就所以说我很顺利的成行，我们这次台湾可以到那边去顺利成行。
然而，大陆方面目前的态度是和宋楚瑜维持不交谈、不接触两条底线。届时，习近平与宋楚瑜将有怎样的自然互动，还需拭目以待。可能因为美国大选出人意料的结果，蔡英文要求宋楚瑜注意 TPP 与 RCEP 的进度，并密切注意后续发展。 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2016年是亚太地区经济整合重要的一年。TPP 已经于2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进入各国是否批准的程序。RCEP 也将持续谈判。这次的 APEC 领袖会议中，则会就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策略性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对此，宋楚瑜说，收集这些资讯是此次利马之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第一个，它授权我们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因为这一次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的政经情势啊，有一些重大的冲击和影响。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看法？我们应该到那边去收集和了解第一手的资讯。
宋楚瑜这次将于15日晚从台北启程，飞抵纽约，转机前往秘鲁。媒体关心他是否将与川普团队人员安排会面，他表示此次转机时间仓促，并且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所以并没有在纽约做任何的其他安排。2016年的第24届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定于11月19日到20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继续加强同中亚国家合作，来抗衡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哈萨克斯坦和日本最近决定建立特殊的战略关系。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都担心中国威胁，但对日本却较少戒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刚刚结束了对日本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哈萨克领导人8年来第一次访问日本，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高规格接待。纳扎尔巴耶夫会晤了日本天皇、首相、外相等领导人和政界、工商界人士，他还在国会和东海大学发表了演讲，参观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并被授予广岛荣誉市民。纳扎尔巴耶夫访日时表示，日本正在中亚地区积极拓展外交，他支持日本与中亚国家对话机制。哈萨克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都非常相似，双方决定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他说，两国都深受核武器之害，现在都是世界无核化运动的领袖。苏联时代，哈萨克斯坦曾被当作主要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影响至今还无法消除。哈萨克斯坦期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企业前来投资，包括农业、油气资源开采等众多领域。日本的东京制钢有限公司已经决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设厂。两国这次还签署了10多个经贸协议，总金额达12亿美元。纳扎尔巴耶夫特别强调，将进一步改善投资气候，为日本公司创造舒适条件，在税收等一些领域对日本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在哈萨克的特别工业区将划出专门场地，帮助日本公司实施相关的项目，并计划把相关特别工业区转交给日本公司管理。哈萨克斯坦与日本最近一年来不断巩固双边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一年前对哈萨克和其他几个中亚国家进行了访问。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日本更积极进入中亚地区的主要驱动力是针对中国。萨特巴耶夫说，这首先是日本针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加强活动做出的反应。日本的举动不针对俄罗斯，针对的是中国。中国涉足中亚地区的不同领域，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都让日本感到警觉紧张，因此日本也决定加强同中亚地区的关系，并把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哈萨克媒体说，日本在中亚地区运用软实力极其成功。日本在中亚地区的商业活动不带政治标签，而是造福当地社会。日本帮助中亚国家的许多项目，包括清洁水源、建设道路、学校和能源供应系统，都深受中亚社会的欢迎。 中国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都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对待日本不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社会都拥有很强大的反中国情绪，担心中国威胁。哈萨克各地今年春季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示威，示威者担心哈萨克修订土地法后将导致中国更容易获取哈萨克的土地，这将使中国进一步对哈萨克扩张。抗议示威导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最终叫停了土地法的修订工作。哈萨克里海附近的扎纳奥金市的石油工人几年前也曾走上街头抗议，他们不满当地中资企业同哈萨克的石油财阀相互勾结，损害当地工人的利益。扎纳奥金抗议事件当时造成了十多人被军警开枪打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虽然奉行全方位的多元化外交，但是仍把邻国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其他几个中亚国家放在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尽管哈萨克同日本走近，但在中亚地区，日本暂时还很难抗衡中国。萨特帕耶夫说，现在已经有不少日本公司在哈萨克和中亚工作，日本也投入了巨资，但是不管怎样，从投资规模、手中掌握的资源等方面来看，日本目前仍然很难同中国相竞争。所以中亚舞台的主要角力者不是俄罗斯和美国，也不是中国和日本，而是中国和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纳丽佳这次也陪同他一起访日。纳丽佳不久前刚成为哈萨克上议院国防安全与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不久前去世后，今年76岁的纳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问题日益引人关注。纳丽佳被认为是哈萨克未来领导人的可能人选之一。纳扎尔巴耶夫这次特别把自己的大女儿介绍给日本政界和工商界，耐人寻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朝鲜半岛。朝鲜继续进行针对韩国的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朝鲜高调宣布进行军事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电视台11月11号宣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部队的一次军演，但是呢，没有说明这次军演的具体日期。朝鲜官媒说，演习地点位于朝鲜西部的一个小岛，在那儿呢，距离韩国的白领岛不远，演习动用了炮兵。朝鲜官媒播出的画面显示，金正恩用望远镜观看了现场实弹射击。朝鲜官媒还说，金正恩在朝鲜高级将领陪同下视察这次的军演。一般认为，朝鲜选择美国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奥巴马跟川普政权交替之际来宣布这次日期不详的军演，非常的耐人寻味。他的试探跟宣示的立场意味非常浓厚。据朝联社报道，川普曾经称金正恩是疯子，并且说不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然而，川普也表示，北京对朝鲜拥有绝对影响力，应该由中方出面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处理朝鲜半岛的外交和军事策略，或许呢会出现某些调整。不过，有专家认为，川普的朝鲜半岛政策构想几个月以后才能够出现轮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近年来发生了多起重大的网络安全事件，针对政府部门以及私营企业的黑客攻击、泄密事件、网络间谍层出不穷，而且一起比一起重大，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损害美国国力。前美国情报总监、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论美国面临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以及恐怖组织的网络威胁，并对下一任的川普政府提出了谏言。下面是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布莱尔上将
感谢你今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我针对你的经验设计了今天的访问，所以会有许多与军事和情报相关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报告当中提到国家层级的黑客，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朝鲜，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当中一个对五角大楼或任何联邦政府大楼发射导弹，那就代表战争。但是当他们黑进美国人事管理局或是五角大楼，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
Into OPM or Pentagon, how do we keep them accountable?
Well, I think the rules that we have developed for
我想我们针对其他国家所进行的不同类别的攻击，发展出不同的规则，虽然对网络领域也适用，但也有些不同。
They're not exactly the same. So it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the cyber intrusion. Espionage trying to
鉴于网络入侵的特性，网络间谍就是要从别的国家获取秘密，只要合乎国际准则，别的国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只是要比其他人做得更聪明。如果真的伤害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也有一个衡量标准，从严重伤害到低级伤害。美国不一定要用网络方式回击，但如果另一个国家蓄意伤害我们，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采取，经济、外交、法律，最后出动军事、网络等手段。所以我们要对伤害评级。近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针对美国公司的攻击，例如索尼公司遭朝鲜黑客入侵事件，他们的攻击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许多中国黑客则是由于经济和商业利益攻击美国公司，这是在我们新发表的主动防御报告上所谈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没有政府支持，我们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去惩罚这些外国团体，因为他们在窃取美国公司的信息并造成了伤害。
Business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we talk about in this report that we recently released on active defense.
So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right now, especially right now for the Obama.
你提到国际准则，美国政府，尤其是现任的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反击手段是否有效果，是否有效率，能够阻止外国对美国的黑客攻击。而你提到采取更积极的手段，那么你会建议当局采取什么样程度的手段，让他们人赃俱获，来阻止黑客入侵美国？
What kind of attribution should be there to stop them from hacking America?
Attribution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The longer a hacking group continues its efforts,
要锁定黑客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黑客进行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锁定。很多私人公司都非常厉害，他们跟踪信号。如果你读微信报告、曼迪昂特报告、火眼报告，他们不是政府官员，是私人信息安全公司的专业人员。他们能够深入到黑客的电脑系统，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有时还会用他们的电脑的相机拍下黑客的照片。所以，只要有专业人员，只要努力，是可以锁定黑客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可以按照攻击的程度对他们进行惩罚。我们起诉了7个解放军军官，他们被指控侵入我国的系统进行网络间谍行为。我们可以加强力度对这些个人实施制裁，这些解放军的高级军官。而索尼公司的问题，我们就很确定是朝鲜政府在背后支持。我们的政府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严密监控着朝鲜政府的网络，这就可以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谈论的都是网络法则、网络行为，我们基本上会尽量少做伤害，并不鼓励反侵入并清空黑客的系统。一方面，这会抹去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让我们以后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使用网络攻击得到的信息，对那些进行入侵的个人甚至是国家，采取更有力的方式进行回击。
Even more severe sorts of penalties.
And we just finished the election, so today the next day.
我们的大选刚刚结束，今天是大选第二天。在本次大选期间，有许多关于外国试图或已经进行的影响美国大选的黑客行为。我们该如何应对外国试图影响美国选举或是美国政治的黑客行为呢？
He's trying to either influence the election or in general U.S. politics.
I think for elections, the best policy is publicity.
对于选举来讲，这是一个宣传政策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干预选举，通常会起到反作用。就像20年前中国干预台湾选举一样，台湾人就说，如果中国支持这位候选人，那么也许这位候选人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认为俄国试图泄露令克林顿国务卿尴尬，让他名誉扫地的信息，反而帮到了他。因此，在一个自由国家，开诚布公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真的变成了严重的阻断服务攻击，就是真的想试图摧毁基础设施，那时我们应该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去回应这种反政府的行为。现在这就是克格勃游戏，是心理战术，耳熟能详的一些策略。我认为只要公开他们是谁，就会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Then I think we think about more serious ac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 know that you are.
我知道你曾经参与反恐战争。我们现在是否面临网络恐怖战争？应该如何应对
？How do we address this issue?
The terrorists right now seem to prefer to have lots of.
现在的恐怖分子好像都偏好和死亡、鲜血联系在一起，都是非常夸张的单一事件。他们沉浸在炸弹、匕首、抗争和杀人当中。网络攻击并不会让人类遭受这种痛苦，没有这么夸张，与恐怖组织的诉求不同。因此，恐怖组织采取的网络攻击大部分都是传播激进思想，吸引年轻人，甚至是网络上的精神有问题人士，这是他们的主要威胁所在。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助网络运营商的力量，快速地将他们踢出网络，让这样的言论不会被看见。次之，我们政府可以借此针对那些恐怖组织的宣传部门采取积极行动。
Sometimes even psychotic individuals on the internet.
Sure.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sitting at the board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你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之一。我们看到美中之间在网络方面有许多冲突，包括美国人事管理局遭到中国黑客入侵，以及 F-35 的隐形技术，还有海军陆战队一号的雷达系统都落入中国手中。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网络方面有哪些威胁、冲突以及契机呢？
And the opportunity between U.S. and China on the cyber issue, and how do we address that?
I think the main opportunity is in terms of making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llegal. China actually has laws.
我想主要的契机是让对于知识产权的盗窃成为非法。中国其实有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如果一家公司认为他的竞争者正在窃取他的知识产权，就可以去告他，不管是透过网络盗窃或是其他手段。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中国与美国都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们就能找到方法让这样的事情不在美国发生。现在中国并没有强力执行这些法律，这是我们两国政府正在交涉的，而我想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而在网络间谍的方面，我们试图窃取歼20的机密，他们窃取 F-35 的机密，事情就是这样。美国要更机灵地窃取他们的军事机密，也更机灵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就我自己担任美国情报总监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想中国要好好想想，你要玩，我也可以跟你玩。而或许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优势，这会形成阻吓效果，这会让双方都不愿意动用军事手段，而用其他方式进行竞争。我想这是健康的。美国与中国不应该进行经济战，我们应该竞争，如何吸引世界其他国家，这才是健康的竞争。偷窃其他公司的机密，然后进行竞争，那是不公平的。
China should be competing economically. We should be competing to try to attract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at's healthy and that's fine. But we shouldn't be having unfair economic advantage by stealing secrets from each other's companies.
Sure. Last question. You're suggesting a recommendation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地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来改善我们的网络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 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时事经纬。台湾朝野立委质疑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否会将出现变化，并要求蔡英文政府做好应应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日前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时表示，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反对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未来美国新政府终止相关谈判，台湾要如何面对，考验着蔡英文政府的智慧。
他也点名到了中国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亚洲国家也好，世界各国赚他钱的，他其实心里面都有一点点觉得你们要还给我，你们要付出来，哦，你不能只是赚我的钱。所以这种状况会不会演变成最后我们不但没有 TPP 还要吃美猪，还要吃鸡改食品，还要吃其他的美国农产品啊，低价的进口到台湾。
江启臣委员还说，台湾蔡政府上台之后面临一连串的外交挑战，现在美国又出现新局，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台湾外长李大为答复指出，他无法预测 TPP 的发展，但是如何将台美经贸关系自由化及制度化将是未来工作的重要目标。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在台湾引发争议，在野党要求政府严格把关，绝对不能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猪农也曾经数度前往立法院表达抗议。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表示，台美既有互动及各项合作交流，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果而有所改变，未来还是会和美方就 TIFA 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进行协商，希望最终能签署 FTA 自由贸易协定。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还说，美国选举刚落幕， TPP 动向还不明朗，台湾还是希望能够加入，也会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时还表示，川普当选美国下届总统之后，台美关系可能出现变局，台湾政府必须尽快和川普阵营建立沟通联系的管道。
它是充满不可确定性，可以正也可以负，影响到我们的军购，它 TPP 会不会真的推翻也还不确定。我们不只是去了解我们有没有游说的能力，我们有没有人的管道，有没有最起码的认知。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除了建立相关人脉之外，台湾也必须掌握美国未来新政府的经济、外交及国防等政策。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台湾政府并没有针对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进行押宝。事实上，几周前，川普还曾经派出重要团队顾问来台拜会蔡英文总统。李大为进一步补充，他和这名顾问是30多年的朋友，花了很多时间叙旧。此外，台湾的驻美代表高硕泰也和川普阵营的许多侧室见过面，近期也将和交接团队的重要成员会面。台湾外交部日前除了向川普转达蔡英文总统的祝贺之外，也特别提到台湾关系法及美国对台6项保证，希望双方能共同继续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了美国的下一任的总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不仅让美国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产生大量的问题，也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发自北京和首尔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莫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 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莫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默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英红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英红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抱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益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 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唐纳德·川普呢，明年1月20号呢就要就任美国的新总统。川普上台后呢，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有专家认为，鉴于川普在经济议题上所呈现的保守主义，川普在经济上会对中国施加压力，寻求美中贸易更加平衡的发展。另外呢，由于川普在对外安全政策上可能会奉行孤立主义，在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批评中国，不过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上。他曾多次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指责中国操控汇率、侵犯知识产权、非法补贴出口等等。10月22日，他发表白日新政的讲话，他表示在自己上台的100天之内，一定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那么，川普是否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甘思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o do that, he'll have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the way it has done。
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美国财政部进行调查，就像他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到那个时候，财政部当然也会给他建议，而且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与中国举行了会谈。”在他宣布这样的决定并实施决定所带来的惩罚之前，中国可能已经改变了货币和其他的经济政策。
川普还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如果川普愿意的话，他确实有权要求海关对某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不过他认为川普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不会发动贸易战，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美中之间更加平衡的贸易。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通常会表现得对中国很强硬，但是在真正执政之后也会做出改变，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甘思德认为川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没有太大的兴趣。
He has this topic with regard to China didn't come up during the campaign.
中国人权问题好像应该在他的竞选中没有提到，但是他确实提到他没有兴趣给别人建设国家。
甘思德说，从他讨论美国的国内政治，他在竞选中对美国媒体的一些做法，比如禁止一些媒体参加他的集会，也不会让一些媒体搭乘他的竞选飞机等等，这些做法都显示川普不是一个会对中国人权议题感兴趣的领导人。甘思德还说，另外从川普对俄罗斯威权总统普京的赞誉，以及期待与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川普是一个崇尚力量的人。1990年，川普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甚至赞扬北京政府在1989年派出军队平息由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会以军事实力谋求和平。以实力谋求和平很好地体现在川普的对华军事战略中。川普在竞选中提出了海军重建计划，他表明一旦当选，他将把美国的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而且很大一部分可能会被部署到亚太地区。川普的资深安全顾问彼得·纳瓦罗和亚历山大·格雷在外交政策刊物11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海军是制约中国野心、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最重要的资源。川普在地缘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他强调美国优先，他在竞选中抨击日本和韩国，要求这两个亚洲盟友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否则将撤出驻扎在这两个国家的美军。他甚至表示日本和韩国自己可以发展核武器，他还说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等等。他的这些说法都背离了共和党冷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的设想。 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当选总统，美国二战以来的盟友政策将会受到考验。他说，如果中国好好把握机会，可以挑战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地位。他说，
If China is more strategic and more patient, then it may be able to wean some of those partners.
如果中国选择更有战略、更有耐心的策略，中国就有可能赢得美国的伙伴，甚至一些盟友。这就会根本改变亚洲的版图，这会让华盛顿的一些人士不禁担心美。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星期六晚上巴基斯坦西南部贝鲁芝斯坦省一座拥挤的圣殿的爆炸袭击负责，至少52人丧生，大约100人受伤。目击者和医生担心确认的死亡人数可能更高。爆炸发生的时候有几百人在圣殿里，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一位当地官员说，很多人伤势严重。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有数以百计的苏菲外教徒聚集在这个圣殿举行仪式。根据美国和澳大利亚达成的协议，美国同意接收从澳大利亚转来的船民，这些人坐船抵达澳大利亚失败后被安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澳大利亚总理说，这是一个一次性协议，将不会持续的实行，但首要任务是重新安置妇女、儿童和家庭。任何拒绝前往美国的难民将被给予留在瑙鲁岛的20年有效签证。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新西兰访问，他证实了这个协议。一些抗议者星期六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酒店外高呼“建桥不建墙”，这个口号是针对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期间承诺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道墙，防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川普把这些进入美国的人描述为罪犯和强奸犯。示威者星期六晚上还在白宫前举行了烛光集会。美国其他一些地方也有抗议者星期六举行抗议。在纽约，2000多人从曼哈顿的联合广场游行到川普大厦。当选总统川普住在那里，并且在那里和准备接管政权的过渡团队开会。抗议活动开始以来，不少地方的警察采取了安全的措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有可能改变对奥巴马医保的计划的立场。奥巴马医保承诺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保。川普说，在同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后，他可能会考虑保留其中一些对民众有好处的部分。希拉里·克林顿在给他的竞选捐款人的电话里，把竞选美国总统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他说，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于他个人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的问题重新调查，打断了他在竞选中的上升势头。在美国大选投票前几个星期，几乎所有全国民调都显示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川普取得了胜利。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对南极洲的访问之后，相信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气候变化实际正在发生，并且希望这个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克里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取行动应对气变。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